从我知道这学期最后一堂课哈，那有关于二圣的行为，请翻开讲义106页。我们三圣共法提到前面提到三学八正道啊，就是怎么样来观缘起啊，然后观四谛等等，这戒定慧的修学。那修学，我们接着就说，经过这样的修学，那我们可以证得声闻的四果啊，或者是四双八倍，就出果相、出果、二果相、二果啊，乃至四果相、四果这样。那到底这个声闻的这个阶位，它是断了哪些烦恼而证了什么样的阶位？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说的啊。如果是称我知道正注本，就236页。236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寄诵上次说过一点点，我们再很快的复习一下。236页，通论解脱道，经语总熟脱，修正有持数，非有立顿别。就通论解脱道，这解脱道呢，一定是经过三个阶段，第一个下种，我们要种下一个种子。再来呢，它成熟，最后才解脱，那修正呢，有慢有快，有慢有快。那这个快慢呢，主要是看它所累积的资粮，包括过去生累积的资粮啊，多还是少，并不是说某某人生下来就是立根啊，或者顿根。实际上，立根顿根呢，这个也是他过去所累积的资粮，跟他有密切的关系，好，那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提到顿根跟立根呢，通常会用两种，就是不同的语词来分类啊。这就是讲义106页，括弧三的上面第四哈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信行人或法行人都是要经历总熟脱三个阶段，依现生的修正而论。我们看到这一生，为什么有人比较？学得比较快啦，或者是证悟比较快，或者比较慢，我们只是看到现生了。那其实呢，他过去生有的已经种下很好的根基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光切断过去啊，只是从现生来看，以为这个就是立根啊。所以依现生的修正而论呢，是不能以证入的快慢来决定它是立根或顿根。好，那要说立根顿根呢，在阿含经它是提到有信行人、法行人，那偏重不同啊。信行人他着重于依着师长来学习，那以信为先啊，这是顿根。法行人呢，他着重于自力的学习，那以慧为先。好，一个是比较着重他力，一个比较注重智力。但是各位注意哦，如果是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七圣者里面有信行人、法行人，还有见智、信解脱、慧解脱、具体解脱等等这些，那在圣者里面的信行人跟法行人呢，他都是见到位。如果以四双八倍来说的话，他就是出果相。所以不管是信行人也好，法行人也好，他的阶位都是出果相，就是说他正位的阶位都是出果相，所以他果位其实是一样的啦，只是说信行人他比较着重在从师那边来学习啊，或者以信为先，但是呢，他不是只有信。他信行人一旦证得见道的时候，他至少也是断三结啊，他至少也是有智慧来断我执，才有办法证得见到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信强啊，那慧比较弱，但是至少的慧呢，一样是证得无我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信行人啊，信行人他是师父说什么，他就信什么。这是信强。那法行人呢，师父说什么他还要再抉择一下， 还要再思考，还在分别抉择，有问题 还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还问砂锅在哪里，也要追根究底。经过这样的整个确思维确信以后，他不是轻易信，但是整个确认以后相信。所以信心人法院他事实上都有信有会，只不过是偏重信心人你说什么他就信，会心人他是着重在分别的会以后才信，事实上他们都是有信有会的，只是偏重不同。那法行人看起来这样子好像比较难缠啊，他非得要经过透彻一番问答以后才相信。可是呢等到一透彻以后，他发挥的力量就非常强大，他的引导众生呢，你不管什么其他疑难杂症大概难不倒他了啦，因为他本身就这样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想什么他问题可能比你还多啊，可是他已经解决了。所以这样法行人他是立根，他在引导众生，这个发挥很强的力量。那信行人呢，他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啊，那为什么你们问题那么多齁，那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去回答，这么简单的我已经相信就可以做了就对了，为什么你还问你那么多齁。所以这是顿根齁。那这里面也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快慢呢，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修正比较快的，以为他是立根。哦，这个修正慢吞吞的，以为它是钝根。哎，其实哈、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注意另外一点哈、我们看卦五三的第二，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、凡急求速成的，其实是钝根呐、大器晚成的，其实才是立根。比如说以三圣来说，声闻根性，那比起圆觉菩萨来讲，他当然是钝根喽。圆觉根性是中根，菩萨呢，他是立根。可是我们从声闻、圆觉跟菩萨来看的话，他们得到解脱的快慢呢，我们看卦五四这里面，声闻根性这钝根的人，他快的话，他三声就可以得到解脱。三声是什么？第一声他是下种。第二声他成熟，第三声得解脱，快的话三声、所以慢的呢他是六十劫得解脱，声闻人六十劫得解脱。那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六十劫得解脱的人是谁？声闻人什么人六十劫才得解脱？是什么人？对对对，证得阿罗汉果。什么人花了六十劫才证得解脱？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看讲义107页，107页大毗婆沙论。大毗婆沙论这是相传所以就有部500阿罗汉他们共同集成的一部论，这里面就透露一个讯息啊。那这个其实是大智论你大家共同的看法都一致了啊。我们看第一行，依狭小道而得解脱，故名是解脱。狭小道相对的就是广大道啊。那狭小道呢，它最急速若急速，它第一声种善根，第二声令成熟，第三声得解脱，其他不一定。但是呢在声闻人也有修广大道的，修广大道而得解脱的名不时解脱。不时解脱就是他不必特地等待时节因缘啊。那钝根的他需要等待时节因缘，比如说气候好啦，有善知识啦，各方面资粮具足。那不时解脱他智力比较强啊、不必等外在的时节因缘。广大道者若疾驰的声闻圣经六十劫而得解脱，如舍利子。舍利佛啊，舍利佛他是经过六十劫才得解脱的。那大家知道吗，在大智里面有舍利佛蛇眼球那个故事，大家印象很深刻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舍利佛他之前在六十劫之前，他其实是发心想要修菩萨僧，就因为那时候退转，所以他成就阿罗汉。如果那时候不退转的话，他是继续修菩萨心的。 所以我们看哦，在声闻里面，声闻弟子里面，智慧第一是谁？就是舍利弗啊，他顿根还立根，他是最立根的嘞。可是呢，他修行经过六十劫才得解脱。哦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这个人修行很快，哦，一定是最立根，不是。像舍利弗他是最立根啊，可是他花的时间最长。我们打个一般的比喻啦，比如说哦，这个房子失火了，引起火灾了，那有的人呢他自己就赶快跑出去，可是有的人呢他自己要跑出去之前他还带几个人出去，出去以后又进来，又带几个人出去，又进来又出去，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最后才出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算是说他自己他是最后走啊，不是，是不是比较慢呢？可是他其实是最立根的啦，哦，他菩萨行算是修广大道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。我们再看大毕菩萨，独觉圣者，经百劫而得解脱，他比舍利弗还长啊。可是独觉他的根事实上比声闻还立啊，对不对？再来我们看佛圣或者菩萨圣，他是经三无数劫，三无数劫就是三阿僧祇劫了。三大阿僧祇劫，他反而更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看哦，以为说他这修得慢啊，这菩萨最顿根，舍利弗最顿根，其实正好相反啊。实际上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实际上他是修广大道，这个我们要注意啊。如果说同样的修小小道，那当然快慢有分了，可是呢你要注意，一个是修广大道，所以他花的时间长，他不是说自己笨了，而是利益众生花的时间长，他要学更多的广大福德资粮，为了利益更多的不同的众生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值得注意，修正有持数，非有立顿别。好，如果是必知佛的话，快它是四生啊，久的话是百劫啊，这如107页三阿拉伯数三大智论这里所引啊，如必知佛第一级者，这个级就是快了啊，最快的它经过四世，比声闻的还多一世啊。久的话呢它是百劫，声闻的话快的话三世，久的话六十劫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看声闻他修行的四果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那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，在谈声闻的阶位呢，大家或许会觉得说菩提道是以广论跟成佛之道好像很相似啊，可是事实上菩提道是广论对声闻阶位啊菩萨阶位他就不谈了，本来我们成佛之道又谈了。好，这是跟菩提道是广论不一样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很精彩啊，值得留意。好，我们首先先看107页讲义的这个表第二。我们以岁戒有部的修行位次来说啊，修行位次呢它有分成贤跟圣，我们要讲贤圣啊，事实上贤位的，他以所以修行来看呢，他还是凡夫位的，有外凡跟内凡。好，圣位的话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称为圣呢？他是见到位、出果相开始才叫圣啊，之前就有三贤跟四善根。那什么是三贤呢？就是修五停心观，或者别相念住、总相念住。五停心观就是熟悉观啊，或者是戒差别观啊、不净观啊这些的。那别相念住、总相念住，它是修四念住，它是事实上是修四念住啊。那这三个呢，我们称为三贤位，这是外凡。接着呢，就暖顶忍是第一法，这是个非常重要，以后会经常出现啊。这外面很少人提这个了，大 但是这其实是很重要啊。他进入圣位之前，有这个四善根啊，这称为内凡位。那么暖顶忍，一到忍位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堕入恶趣的。如果你修到忍位的话，三恶道就没有份了，就不会再堕入三恶道了。那这个三贤跟四善根合起来我们称为七加行。那底下呢就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，这是出果相，出果出果相是见道。那么从出果乃至二果相、二果三果相、三果一直到四果相、阿罗汉相，这中间我们称为修道。见道位、修道位跟无学道，无学道呢那是阿罗汉果，才称为无学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啊，二圣有学及无学，对不对？无学那指的是阿罗汉果，有学呢它是包括前面的出果相、出果乃至阿罗汉相，这称为有学。有学就是他还必须要再学了，无学就是他已经所作皆办了，该学的都学了，不必再学，所以称为无学。这个表也是非常常用，大家可以也经常来对照。那为什么分成四果呢？主要跟他断的烦恼有关系。我们请看107页讲义第三，断惑与正果。括号一，初果那是须陀丸，它是断三结，结是烦恼的别名，我们心有千千结，这个结就是烦恼。那这三个主要的烦恼呢，第一个就是我见，或者称为有生见、沙迦耶见，这个是凡圣一个最主要的差别。我们有没有破我执？如果破我执，那就是圣者；如果没有破我执还有我执的话，那就是凡夫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啊。那佛教的特色其实在无我，佛教的特色在无我。大家只是在比较说各个宗教儒释道啦，或者耶稣教什么同意，这个地方就是最大的不同啊，对不对？佛教强调的无我。那第二个呢，他断除戒禁起见。有的人他修苦行啦，以为这个可以破除种种业障啦，可以得解脱。事实上这无意义的苦行是佛陀所不认可的。再来断除疑，只要断这三结，三个主要的烦恼，就可以证得出果。那二果斯陀含它是称为一来，它就是还要来人间一次。那这除了三结尽以外，三结就是就出果所应该断的我见啊、戒禁结跟以外呢，他再进一步贪嗔痴薄，就是再进一步再断一点贪嗔痴啊。括号三，三果的话称为阿那含，阿那含称为不还，不还他是不还哪里？贤观师，啊？这个世间是哪里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来这个欲界的人间呢？他是有人在色界，那不来这个欲界。那么他断五下分界，五种主要的烦恼。第一个身见、见机、己见、疑，这个跟出国所断的三界都一样。第四呢，它是断欲贪，这特别是欲界的修惑，欲界的贪，因为它欲界的贪断了以后，它不会来欲界了，所以叫不还，不回来欲界，我们称为不还。那第五，它断掉嗔，所以一个人嗔恨心很重了，那三果没有份了。一个人贪欲心很强，那三果也没有份。括号四，四果就是阿罗汉果，他断五上分结，这五上分结 就是色贪无色贪，色贪就是色界的烦恼，对色界禅定的贪爱他要断除，他如果执着贪染这个色界禅定的禅定乐，那就被色界所系缚，那无我超脱、哦、同样他断无色贪，对无色界贪爱他要断除。再来另外他断除吊举慢跟无明，所以这四果看你断尽的烦恼是哪些、哦、他得到果位就不同、哦、那底下杂含815经、哦、这可以跟我们上面这个表配合，请大家自己看。好，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略的了解以后，我们接着、再看导师下一个颂文、哦、首先看初果须陀丸，这边说见此正法者初名须陀丸，三劫断无余，无量生死习。好，我们看括弧一啊，观缘起法无常无我，气住缘起空寂性的，就是体现正法，也叫做入法界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正果，它事实上是修什么？它不是只靠信心啊，或者是持戒修定，或者布施，不是、啊。它重点是什么？它是观缘起法，无常无我，特别是这个无我。哦，你的布施再多啦，持戒再严谨啊，这个无我没有体会到，那还是凡夫啊。那能够体会到无常无我，那才是正入圣位啊。初入正法的圣者，我名为须陀丸果。那什么是须陀丸啊？那梵语意义为欲流或入流。修行到此，契入的法性流，这就是他契入圣位了啊、哦！这个法性，也就参与了圣者的流泪，就圣者这个群啊、哦，圣者这一类，那他有份的啊、哦。这个欲是参与流，圣者之流哦，法性流。所以初果我们称为欲流，它是参与了圣者的行列、嗯、那么它如果断的烦恼呢，我们从见惑跟修惑来看的话，初果它主要是断尽所有的见惑，可是欲界修惑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修惑它还没有断除，还没有断除、哦、它主要是断所有的见惑。那见惑跟修惑的意思是什么呢、哦、见惑就是见到所断的烦恼，它是以智慧的体现正体现法性而断的那一部分，我们称为见惑。所以见惑主要是知见上理解的问题、哦、如果说这知见不正确啦，理路不通，那就是有见惑、哦、知见开通了，理路清楚了、哦、就没有见惑。修惑不一样，修惑所断的烦恼呢，它主要是情感跟意志方面的问题，情感跟意志、哦、世俗的比喻来说，我们像医生啊，他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有妨碍嘛，对不对？那一般人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妨碍，那个知见理解不正确或者不深入是有见惑，可是医生他很透彻了解，抽烟喝酒对身体、哦、对肺啊对肝啊有影响，这见惑他或许没有问题啊、哦、他可以通达，没有这个见惑。可是呢，你说这医生有的要戒烟啊，那很困难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戒烟，那不是你理论通达就好，这样你情感意志上有没有贯彻执行、哦、这是修惑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修惑的话， 但是要从不断的休息当中一分一分一分这样断除，这叫修惑。所以以前我不是也跟各位提过俱舍论里面一句话吗？见惑顿断如破石，破这个石头啊，这石头你要破开始没有那么容易啊，可是当它一破的时候，那石头马上就破了，整个裂开。可是呢，修惑见断如藕丝，像莲藕那个丝啊，藕断丝连啊，这个慢慢断。好，我们看瓜果四见惑。若以俱舍论来讲，它一共分成88种见惑啊。88种的见惑就是讲108页的这个表。欲界的见惑，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呢，在苦地里面也有分成贪嗔痴慢疑，还有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戒禁见啊，见取见跟戒禁见。那极地也有七个，灭地七个，道地八个。所以欲界一共有32个见惑，色界呢一共28，无色界有28，加起来就88识。这个识也是烦恼的别名，就是88种见惑。那这88种见惑归纳的内容其实就是十种烦恼，十种烦恼。我们看瓜果四下面哈，见惑有十种根本的烦恼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。另外呢，就是身见，身见又是称为萨迦耶见，这就是我见了。这是使有情迷子五蕴假合的身心，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或者我所，那这样错误的见解，我们就称为身见，或者有身见。边见呢，就是有人执着死后是常住或断灭，落入常见或断见，这是落入两边了，这是边见。邪见呢，它是不信三宝四谛，否认因果罪福，否认轮回及解脱，不因果的执见，这称为邪见。见起见呢，它是执取种种错误的见解，固执自己的主张见解。那对于不符合自己的一些思想呢，他强烈加以否定，执着自己的见解才是最正确。这样的叫见取见啊。那戒禁取见呢，它是执取种种无益的戒条，苦行啊，或者是在大太阳底下晒啦，种种啊。那这些戒条苦行，以为那可以升人升天，事实上这些是不正确的，称为戒禁取见。好，这是见惑，主要这十种。那广开展出来就有88种见惑。那么再看修惑啊，修惑在讲义109页，修惑一共有81品。81品修惑，那它是分成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欲界呢，主要的修惑有四类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。贪、嗔、痴、慢。色界呢是贪、痴、慢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嗔无色界一样是贪、痴、慢，所以修惑主要是贪、嗔、痴、慢不过差别在什么地方？色界跟无色界它没有嗔，为什么？彦斌，因为初禅以上那禅定乐嘛，它已经降伏欲界的烦恼了，所以嗔它是欲界特有的烦恼。我们要降伏这个欲界五盖啊，欲贪、欲界人的淫欲啦、性欲种种，这跟嗔散乱，所以降伏才有办法得到色界跟无色界嘛。所以禅定它已经是禅定乐，那就没有嗔那么欲界主要是五趣杂居地，五趣就是我们欲界的这人啊、阿修罗啦、三恶道等等，这种种杂居地，人天 那阿修罗没有算进来，就是五道，阿修罗算进来那就是六道。那色界呢，就是初禅的离生息的地，二禅定生息的地，三禅离喜妙乐，跟四禅的舍念清净地。无色界就是空无边处，色无边处，无所处，非常非常处。那每一地呢，它又有九品，这九品是什么？就上中下。那每一个上呢，又有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。哦，中上、中中、中下，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。哦，这上中下又各有三个，所以一共有九品。那九品有九地嘛，所以九九八十一。哦，一共有八十一品的修获。好，我们有这样的理解，这个表也是很重要哦，大家留意一下。再我们看卦符六，那这么多的见惑跟修惑，出果圣者他其实断什么呢？从要略的来说，他是彻底断尽三劫，他彻底断尽哦，不是说暂时不现起而已，不是。那这三劫，第一个就是我见劫，就是沙家耶见。我见是自我的妄执为生死的根本，从我见而来的，那就是我所见。有我的话，那就我的朋友啊，我的钱财，我的生命种种，这我所就跟着来了。那么断见、常见、一意有无，这些都以我见为根本。所以我们我见断了，那么一切这种边见啊、邪见啊，也就容易跟着断。所以这是凡圣的最主要克服的。凡圣主要差别就是在这个我见有没有断除。再来第二，戒禁与见解，这是无意义的外道的戒行或苦行。疑，那是对佛法生，对师弟缘起无以不定。那如果这是出果，简单的讲是断三劫，如果广义来讲，它是断八十八品、八十八种的修惑，见惑，就是一百零八页啊，这八十八种的见惑。出果呢，它说这些见惑当中都能断尽的。好，我们再看讲109页括弧七，正道出果，因为他根本的我执断了，所以呢，可说无量生死都已经洗了，再也不会堕到恶趣，不会堕到三恶道了。那么他顶多呢是七返天上，七返人间，顶多有七番生死了。所以有句话讲叫极七往返。我们如果证得出果的话，顶多七番生死，天上天上人间，天上人间，这样子七番生死，他不会超过第八番的啦，就一定入涅槃。所以等于是说他那个根，我见的根已经断了，就像一棵树，一棵树你那个根断了以后，尽管它还会稍微开一点花，冒一点芽，枝叶，可是呢，终究一段时间它会枯萎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根没有断，你只是就像我们的菩提树啊，什么这已经上面锯掉很多次嘛，对不对？那时间到了，它还是过一段期间它又长得很茂盛，可是你根断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么出果圣者呢，他是断了根本的我执啊。这是一个最重要，因为我执不断，那不断的再来轮回生死啊。那我执的根断了以后，那顶多七番生死。这七番生死是靠什么来滋润它呢？它是靠修惑，因为见惑它都通断了嘛。它因为修惑，这种情感意志的这种贪嗔痴慢，它还在滋润它这个枝叶啊，滋润这个枝叶。所以他还为了七番生死，人天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卦符七，他 最多是七返天上，七返人间，一定要永断生死如涅槃。他只有断尽所有的见惑，可是欲界的修惑都还没有断，所以还要来欲界，还要在七生往返天上人间，在欲界天上人间，我们称为极七有。这有四生九有，就生命的一个存在了。证得出果的虽有可能有隔音之谜，但是他绝不会像凡夫一样迷迷糊糊过一生。无论怎样，他还是生死已有的边际，可说生死已了。好，我们看刮胡八，烦恼与润生，这个表很重要。这个表如果会用的话，很多观念都可以解决。我们看最左栏，预留相，这是出果相。预留果是出果。那么一来相是二果相。一来果我们称二果。再来不还相是三果相，不还果这是三果。再来阿罗汉相，再来阿罗汉果。那我们注意预留相这边有写个前十五心。就见到有十五心呢，包括第十六心是修道。这个有个表，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列过？就是苦法自忍。这个在讲义九十三页，我们看一下讲义九十三页。刮五四，十五心见道，它是配合苦集灭道啊。所以苦地呢，第一心是苦法自忍，第二心是苦法自，第三心是苦类自忍，第四心是苦类自。那这样苦地呢一共有四心，所以四地各有四心，那就一共有十六心。可是这十六心里面呢，我们注意最右边的那个第一心到第十五心，它是配属在见道。一到第十六心的时候，他就修道了。所以前十五心这个见道呢，它是属于出果相，出果相的阶位，它速度很快，十五心就完了。这说一切我们的看法了。其他的学派呢，他认为出果相也有可能待得很长。不过如果以说一切我们来讲，出果相它十五心很快，它就证了出果了。那第十六心就修道，修道就是出果。好，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讲义109页。这出果相那是前十五心的阶位，我们称为见道。预留果出果呢是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。那我们注意一来相就是二果相。它断了什么呢？它断了上上品的欲界修惑，中间这上中上上品，上中上下，中上中中中下，下上下中下下，这九品都是欲界的修惑。欲界修惑会有什么作用？少智师，如果欲界的修惑没有断的话，它会有什么影响？我们欲界修惑没有断的话，那当然还有这样的欲界的烦恼嘛，所以一定他还会再来欲界啊，还会再来欲界，因为他没有断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注意一下欲界修惑它分成九品，那这九品里面呢，上上品的修惑呢，它力量非常的强，它可以滋润二大生死，光这一品。欲界的修惑，如果你没有断的话，它可以滋润二大生死，天上人间两次。如果是上中品的话，它可以滋润一大生死，上下品滋润一大生死，中上品滋润一大生死，那么中中跟中下合起来滋润一大生死，那么下品的下上下中下下合起来滋润一大生死。少智师，你算一下， 这九品一共滋润几大生死？七大，对不对？二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，一共七大生死。大家算起来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七大生死。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当我们证到出果的时候，代表之前的这个见惑通通断了，下面这些它还没有断，对不对？那么下面这边呢，二果一来相跟一来果，好，乃至这三果不还相不还果，我们注意这个阶段哈，到一来果的时候，这边呢有六品的欲界修惑，六品的欲界修惑，它可以滋润几大生死？二三四五六，它可以滋润六大生死。那么到三果了，这个剩下三品的欲界修惑，它可以滋润一大生死。所以我们注意，如果说我们证得出果的时候，已经断掉之上所有的见惑了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欲界修惑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它都还没断呢、啊。那么由于欲界的修惑，它都还没断，所以呢，它是九品的欲界修惑，可以滋润七大生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证得出果的圣者，他还有七大生死，就因为他欲界的修惑一品都还没断。好、哦，因为欲界修惑没有断，就是欲界修惑，它有包括贪嗔痴慢这些修惑，等于是情感意志上啊，哦、你知道啊、这个贪欲不好，在知见上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呢，这种情感意志有时候还并没有办法完全很彻底的干净，那么这些可以滋润我们再来欲界投生七番生死。那么再进一步，我们二果说三劫尽，然后贪嗔痴薄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指的就是欲界的修惑，贪嗔痴薄，它可以断六品的欲界的修惑，上面这些它断了，剩下还没断，剩下还没断，就是欲界的三品修惑，它可以润几大生死？润一大生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润一大生死，它还需要再来欲界一次嘛？所以我们二果我们叫什么？叫一来，一来就是还要再来这个欲界，因为它这边还没断嘛，它要滋润一大生死，所以它叫一来。哦，它叫一来的理由在这个地方了、啊，要不然大家觉得奇怪啊。七大生死是出国，那二国为什么就变成一来呢？那中间为什么不三来五来呢？哦，主要是这个在这里。那我们再进一步，当我们再进一步三果的时候，它是断什么？断五下分解。我们前面看五下分解是什么？包括色贪、无色贪吗？欸，不是，这包括欲贪啊，五下分解在107页三的刮胡三啊，它是断了欲贪跟嗔，欲贪跟嗔啊，那这个都是特别是属于欲界的修惑了。所以如果说到三果的时候，它等于是之上的这些见惑通通断了，九品的欲界的修惑都断了。既然他九品的欲界修惑都断了以后，他还会再来欲界吗？不会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欲界修惑，欲界修惑断了以后，他不会再来滋润他的生死了。所以，等于是到这边，哦，他九品的欲界修惑都断了以后，他就不来欲界了。不来欲界，我们称为不还，不还。所以这个不还不是说他不来这个三界哦，他只是不来欲界而已，因为 他只是断了欲界的修惑，还有色界无色界的修惑，这个还没有完全断尽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是到阿罗汉的时候再进一步，上二界的这些修惑也把它断尽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讲义的107页第三，断惑已证果，括弧四，四果他必须再进一步断掉上二界的色界的贪，还有无色界的贪，他才能够真正出三界。哦，如果说你色界的贪没有断掉，他还有可能再投胎到色界了。哦，所以整个断惑正果，大家这样清楚吗？清楚的请举手。至少为什么称为一来称为不还？清楚的请举手。好，不清楚的请举手。你们下课哈，再请教其他人看看，这个表很重要。好，其实很好懂了。到预留果的时候，它是断掉上面所有修惑，剩下这些还没断。哦，你从这条线来看的话，下面这些还没断，那你就算啊，下面这些还没断的这个修惑可以滋润几大生死，这个七大生死嘛，所以它称为这个极其往返。到这里，它只剩下这个一品的修惑，哦，就是滋润一大生死的没有断，所以它称为一来。一到不还的时候，它所有欲界修惑都断了。所以他不还来，不来意见，啊，其实主要就是这样而已，啊，好，趁下课的时候，你们赶快，请教其他人，啊，觉严师，啊，请教其他人，这个地方弄懂以后，哈，那就很方便了，啊，好，休息一下。